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约翰福音15章第7节，主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主已经将他的道赐给我们了，愿我们心中爱慕，天天查考，昼夜思想。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死中求生。我们思想死中求生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1章6到11节。哥林多后书第1章6到11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安稳港口》。
我灵魂恍然如漂流大海中，最终但紧压住我心，忽听见此声说道，救我，我就竟安稳
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六到十一节，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六到十一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九节，《哥林多后书》一章九节，经文说道：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哥林多后书》一章九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哥林多后书一章九节，请我们再背诵一次。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哥林多后书一章九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死中求生。保罗心里相信自己已时日无多，他没有指望自己脱离苦境，大难不死，情况是如此绝望。只有那位能叫死人复活的神，才能让他脱离苦境。保罗明白，要得拯救，就犹如要叫他从死里复活那样困难。保罗说，神带领他进入如此困境，原因是要他学会不靠自己。请留意保罗用了三个时态，曾救我们，现在仍要救我们，将来还要救我们。经历神是没有终点和极限的。从前经历了神的拯救，不确保将来会得着拯救。可能将来有一天，因为你的时间到了，神决定不救你。你心里所得的平安稳妥及确信把握，是建立在神的本性和性情上，而不是建立在你期望神一定会为你做些什么。无论你的经历是何等令你难受，请放心，神都会用它使你得益处。保罗说，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你若不完全放弃靠自己，就不能真正依赖神，信靠他。你对神的依赖信靠是跟你的不靠自己成正比的，所以神会让你一生经历危难的威胁，否则你不会持续依靠他。
上帝的话语指引人生命的方向，上帝的灵帮助人活出神儿子的模样。上帝要借着旷野玛纳来平静你人生的风浪。欢迎继续收听孙大中主持《旷野玛纳》。
今天我们思想“死中求生”这个题目。在2009年8月，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布雷尔和罗纳夫妇失去了9岁的宝贝儿子马蒂。这个充满活力的小男生 被家里的母牛拖行而死。可以想象，这桩悲剧对这对夫妇而言是多么难以承受。马蒂的母亲罗娜有一次在深感绝望的时候，她读到了哥林多后书一章九节，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这句话。她感到耶稣好像在告诉她，罗娜，我知道这个旅程不容易，你一定筋疲力尽了，但不要因为疲惫就感到羞愧，把这看成一个让我来掌管你人生的机会吧。他就恢复了。以后他跟人见证，在基督里必有力量和盼望。是的，神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他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我们的心不用忧虑。孙大中要分享的第二个不靠自己而开始靠神的见证，是蜜雪儿·阿克尔斯姐妹她的见证。她是美国女子足球队的队员，从小就喜欢踢足球。八岁那年，她母亲帮她报名参加足球队。从那时起，足球就陪着她长大。她成为一位越来越出色的球员。可惜，随着年龄成长，她变得越来越叛逆，不爱上课，跟男生约会，说谎，甚至尝试吸毒。父母亲离婚之后，让青少年时期的他更显得彷徨无助。他不喜欢自己跟自己所做过的事，对自己深感失望。在那段时间，能够带给他正面影响的是学校的足球教练科瓦兹老师。科瓦兹是一位很喜乐的基督徒，总是开开心心的。一天结束练习后，他再次跟蜜雪儿分享耶稣基督。蜜雪儿说，这一次我降服了，我告诉他，我要有像他那样的生命，我要跟神建立关系。于是就在科瓦兹教练带领下，他信了耶稣。蜜雪儿说，信主之后他心里很平安，但不久他就忘了主耶稣为他所做的事。后来他得了奖学金去大学读书。1991年参加女子世足赛，在比赛中由于表现精彩，被人称赞是该届最佳的女球员。后来蜜雪儿结婚了，经常到各国比赛，非常风光。可是1994年他却陷入人生低谷。这一年医生证实他罹患了慢性疲劳症候群。这种病是由于免疫系统受到破坏，以致出现严重疲劳现象。他曾经病重到一个地步，走路5分钟就要用2天时间休息才能让身体复原。随着身体出了问题，他4年的婚姻也告结束。蜜雪儿说，我患病孤独，来到一个自己未曾料到的地步，失去了足球，我被迫停下来思考，我是谁，我的生命是怎么回事。除了那年科瓦兹老师谈过话，我信了主，我没有再好好思想过这类问题。虽然我会在复活节、圣诞节去教会，却不曾把信仰带进生活里。我没有让神成为我婚姻和足球事业的主宰，我仍是做我自己的主人，一直以为自己做得很好，直到我失去这一切。来到这个地步，蜜雪儿决定重新把自己献给神。她开始回到教会，更认真地认识基督。她说，回想走过的路，我其实知道神多年来都在呼唤我回头，但我却不理会他。直到这回出事，仿佛警钟敲响，把我带回神面前。蜜雪儿说，虽然经历这样的痛苦，但我心里并不埋怨， 有些人走错路，被神提醒后就会回头。而我就好像是神要重重敲我的头，我才会听话。走了十年没有神同在的冤枉路，蜜雪儿对过去那个老我深感厌倦，他迫不及待要神来改变他。他说，如今我最大的改变是我不再感到惧怕、孤独和急躁，我还发现有神同在的生命更加精彩，跟随神是一件更具挑战性的事，因为我的梦想跟神的心意比起来实在是太小了。蜜雪儿说，在病痛中神并没有离弃我，反而给了我意想不到的平安和希望。1996年，他帮助我做成了一件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事，就是参加亚特兰大奥林匹克运动会，并为美国女子足球队夺下了金牌。蜜雪儿总结他这段人生经验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让我看到了他超过我所能想象的能力。自从我把生命交给了基督，我明白了一件最奇妙的事，就是神不仅能激发一个人内在的能力，更能带出一个人生活的热情。他是又真又活的神，靠着他所赐的恩典和能力，我的人生变得奇妙丰富。是的，我们所信的是一位复活的主，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我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他。孙大中要分享第三个不靠自己转而信靠神的见证，是美国知名的轮椅女画家久尼·爱迪生的见证。1967年，当他17岁的时候，因为一次跳水意外导致瘫痪，使得他成为一个必须终身以轮椅代步的四肢麻痹患者，他甚至无法使用他的手。经过2年漫长艰苦的复健，他终于学会如何用口含着笔来画画。起初，久尼几乎无法将自己的处境与慈爱的神联想在一块儿。他回转归向神的过程是渐进的，是经过3年流泪和内心愤愤不平，才将苦读转化成信靠。而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呢？是发生在一个傍晚，他的好友辛蒂告诉他，久尼，你不是唯一遭受这种苦难的人，主耶稣了解你的感受，因为他也曾经瘫痪。久尼听了感到很好奇，耶稣是怎么瘫痪的？他可从来没有听过。辛蒂向他描述耶稣如何被挂在十字架上，他身上的钉子让他全身瘫痪。这番话听在久尼心里，使他在那一瞬间忘了身上的痛苦。他从来没有想到主耶稣也曾有过全身刺痛的经历，这个领悟带给他极大的安慰。从此久尼不再问为什么这样的意外会发生在他身上，转而学习把自己交托给神，并且以永恒的眼光来看待今生。他成立了久尼之友这样一个商建组织，多年来积极透过广播节目、交流讲座、辅导服务，帮助身心软弱的人信靠耶稣基督。他不但成为知名的国际口足画家，他所写的一本又一本畅销好书，包括他的自传《轮椅上的画家》，更使他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多年来，神透过久尼的软弱生命所成就的事，帮助了无数的人。知名的基督徒作家杨斐利说，久尼曾经跟神摔跤过，但他没有离开神。久尼现在称那次意外为荣耀的打击，并且宣称那是发生在他生命中最美好的一件事，因为神借着这次意外 将他的心思意念转向他。是的，当我们处在人生的低谷，感到人生旅途越走越艰难的时候，不要灰心沮丧，而要把它看作是让神来掌管我的人生的机会。哥林多后书一章八到九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弟兄姐妹，今天你遇到了让你感到窘迫的事情吗？雅各在亚伯渡口遇过，大卫在洗格拉也遇到过。撒母耳记上三十章记载，大卫逃避扫罗的时候，带着跟随他的人要与非利士人的军队在一个离洗格拉有三日路程的雅弗这个地方会师。非利士人因为不信任大卫，就不让他跟着上阵，收留他的亚吉王就叫他回去了。可是没有想到，亚玛利人趁着这一段防务薄弱的空窗期，袭击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的家眷，留守了洗格拉，把城里的妇女和其中大小人口都带走了，而且一把火烧了洗格拉。当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回到洗格拉，不料城已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面对被火烧过的一堆废墟，情何以堪呢？圣经记载，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直哭得没有气力。大卫心里的焦急可想而知。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只作为领袖的困难，大卫自己的两个妻子也被掳去了，可能在人看来真是生不如死。但撒母耳记上三十章第六节记载，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当凶恶的信息来到的时候，大卫不是惧怕，不是退缩，在危难中他转向神，藏身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投靠在全能者的印下。大卫以神为可信的，他依靠神，心里就得着坚固。他来到神面前祷告，求问耶和华。撒母耳记上三十章七到八节记载，大卫对亚西米的老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请你将以弗德拿过来。亚比亚他就让以弗德拿到大卫面前。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果然大卫把这些被掳走的都夺了回来，神保守被掳走的妇女和大小人口，不但没有失落一个，并且连仇敌所有的也都掳了过来。感谢神，洪水泛滥的时候，他仍然坐着为王。当我们被压太重，感到力不能胜，要大难不死，好像难如从死里复活一般，尽管向主松手，让他来接管，因为他是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是永在的耶和华，他是创造地极的主，他能使无变为有，他还能叫死人复活。他曾经救我们，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他还能，并且他还要，因为神能，并且他要这么做，这是他心中所喜悦的，我们的心就可以平静安稳。有首诗歌叫《在这时刻》，是一位基督徒姐妹路德所写的。当时正逢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波及之处，骨肉面临生离死别，人心惶惶，生活时刻充满紧张和压力。神的灵感动路德写下这首诗歌，他写道，在这时刻你需要一位救主，在这时刻 你需要一具锚，你要确信，你要确信，你锚紧系在已坚固磐石。第二节，在这时刻，你需要祷告，在这时刻，你要以信心仰望，你要确信，你要确信，你锚紧系在已坚固磐石。第三节，在这时刻，我有一位救主，在这时刻，我有一具锚，我心确信，我心确信，我锚紧系在已坚固磐石。副歌，耶稣是磐石，坚固磐石，耶稣是磐石，唯一磐石，我心确信，我心确信，我锚紧系在这坚固磐石。这首诗歌适用于许多不同场合，而路德自己本人也曾在一次手术后恢复期间，从自己所写的这首诗歌里得着激励。神的作为奇妙，永远是我们可以期待的。神说，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试问，今天你在极大压力之下感到疲乏，感到软弱吗？神说，疲乏的我赐能力，软弱的我加力量。什么时候你转向神，等候他，就必重新得力。你有信心彻底向神松手，就必得着神满满的赐福。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你借着人生的风暴提醒我们，你的怀抱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磐石，容我们藏躲，你创造天地，托住万有，我们的环境都在你手中，你给我们机会死中求生，是我们经历你复活的大能。主啊，你一接手，苦难就化为甘甜，重担就转成祝福。福音就是我们不能救自己，你来救我们，让我们休息，要我们驻守，好知道你是神。因为你是真神，是活神，在活人之地，我们必定能得借你的恩惠。我们中间软弱的肢体，求主怜悯扶持，叫他们能放心，如同雅各放手让心爱的便雅悯被带去埃及，结果就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他好像做梦的人苏醒过来。求主复兴我们，叫我们信靠你的心，在你面前能蒙你悦纳。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